第89页，千里眼式的梦。以下这个例子，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千里眼式梦境。在1964年10月27日，我梦到摆在我们公寓地下室的老旧洗衣机有漏水的现象。这梦是这么的不具重要性，以致我几乎忽略掉它。虽然我在早餐时告诉了罗伯，也将它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插放在了我的笔记簿里，但我忘了把它写在笔记簿里，直到第二天。首先，至少两年没人用过那台旧洗衣机，因为它用起来有问题。10月28日，我做梦之后的第二天早上，连接洗衣机的水管破了，水急流过洗衣机，装满了旁边的盆子，涌到地板上。地下室积水四寸，是我自己发现积水的。核对之下，我发现有个房客决定用洗衣机，在他用完离开时，每样东西都还井井有条。我几年没用那台机器了，也没有理由想到任何人会去用。以下的例子，我个人认为是另一个很好的千里眼式的梦。1月29日，我记得三个梦，其中之一太复杂而无法在此解释的梦，也好像是预知梦。第二个梦并非千里眼式的梦，这是第三个。笔记簿上写着，我清洗水槽并照顾一个病人，一个医院似的梦。两晚之后，我们公寓的一位客人突然严重流起鼻血来，大量的流了半小时以上。他告诉我们，过去曾有一次他需要输血。我们打电话请教本地医院的急诊室，由于他的病情，我们邀这位客人留下过夜。虽然我已把那个梦写在笔记本里了，但是直到我洗了几遍厨房的水槽之后，才想起了那个梦。我们洗了沾血的衣服，并且照顾那位病人。下一个梦让我印象深刻，但基于几个理由，我将它列为低于刚才那个梦一级。有个星期三早晨，罗伯起床时我醒了，然后我又入睡，做了下面这个梦。再次引述我的记录，我梦见一早在早餐前，比尔·麦唐纳不期来访，他在附近有事要办。这件事不知为何与钱有关，七分钱，我不确定。我想比尔欠 JF 这些钱。醒来后，我写下这个梦，也跟罗伯说了。我刚刚这样做，就听见敲门声，进来的是比尔·麦唐纳，他在附近有件事要办，他和一个医生有约，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我们还没吃早餐，虽然不是梦到的七分钱，但约会和钱有关。谈话间，比尔提到了 JF， 比尔常来我们家，所以我给这个梦的等级不像先前描述的梦那么高。提到的 JF 也是我们都认识的熟人。比尔在我们的对话里讲到他一点都不奇怪。比尔说他还在医生诊所的时候曾想到要来看看我们，这应该是我做梦的时候。因此在这个例子里也可能是心电感应的作用。不过在刚才描述的梦里，相当容易认出预知的成分，它们多多少少以纯粹的形式出现，没有任何扭曲。但有没有可能在一些梦里面，有效的千里眼资讯与其他来自个人潜意识的成分混在一起？我自己的记录似乎显示，事情往往是如此。密切研究你自己的笔记簿，可能也会揭露这一点吧。这一章得出的结论是，以对600个以上的梦，400个我的梦和200个罗伯的梦 所做的研究为根据。目前为止，这个研究涵盖了2年的时间。我们希望随着研究持续，我们的资讯会扩大，梦本身形成基本的资料。唯有对梦的本质做有系统的调查，才会发现它们的主要成分和特性。我的梦记录提供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而且我个人确信，合理的千里眼资讯往往和其他潜意识的资料交织在一起。我至今所做的努力让我相信，在梦里，我们有时候不只收到有关未来事件的资料，也在梦里想出这些事件可能的解决之道。在物质实相里跟这些事件打交道之前，先在梦里面对它们。换句话说，很可能这种梦让我们为后来发生的事件预先做好准备。由于梦资料的这种交织，如果没有仔细的记录，在很多情况下，要将有效的千里眼资讯和整个梦的活动分开，几乎不可能。不过，因为有足够的相似性存在，所以检查可以让这种千里眼资讯变得清楚起来。我在此关心的，并不是这些事件与梦中解决之道混在一起的那种梦。因此，我们可以在梦本身当中努力发展出我们对未来事件的解决之道，在梦的状况里选择可能最好的解决之道。只有在研究之后，千里眼式的梦才会自行显露出一些特征。我自己的经验让我相信，千里眼式的梦有成群出现的倾向。如果某天晚上有一个梦具有预知的成分，那么同一天晚上其他的梦也比较会是预知梦。我自己的笔记簿里的一些例子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些要点，也会让你对评估自己的梦记录时要找些什么有个概念。思考一下以下全都发生在4个晚上之内的几个梦。甲梦，1965年2月15日。我看见罗伯因某种病症发作而跌倒在地，他倒在厨房的水槽前。乙梦，1965年2月15日。我梦到我们有满屋子的客人，一位老友 SC 也是客人之一。丙梦，1965年2月15日。在餐馆里的一张桌子变成了一张床，一群较老的人看着罗伯和我把床拉直，把床单铺平。丁梦，1965年2月16日。我梦见罗伯和我在找公寓。雾梦，1965年2月17日。我梦见我们的房东和他拥有的餐馆与整合有关。己梦，1965年2月17日。我梦见罗伯和我必须搬出我们的公寓。庚梦，1965年2月19日。我梦见一位女编辑来讨论赛斯资料。现在从这一群梦之后立刻发生的事件来看看丙、丁、戊、己这几个梦。我的房东也有一间餐馆，2月18日他来我们公寓告诉我，他正考虑卖掉公寓房子，或许也会卖掉餐馆。他约了一些可能的买主来看房子，将要去和他们碰面。他要求我让他们看看我们这整个公寓，我同意了。当他去和他们碰面时，我清掉我在那里写书用的大桌子，铺好床，也把我们的房间全部整理一番。他带了一群较老的人回来，这些人随即仔细看了一下公寓。丙、丁、戊、己这一群梦都包含了后来显现在实际情况中的成分。 他们关系到我的房东、搬家的可能性、较老的人以及整理床和书桌。我发觉事件并非全然相同，不过那些梦的确让我注意到我们的居住情况可能会改变。如果房东卖了公寓房子，我意识到我在担心房租会涨到超过我们能够负担的范围。在一个梦里，我看到罗伯和我在找新公寓，虽然我们并没有这样做，而且那个买卖也没做成，但我确信在那个梦里面，我是为预见的问题寻找可能的解决之道。现在来看看假梦和乙梦，两个都是在同一天晚上。在其中的一个梦里，我看见罗伯因某种病症发作而跌倒在地板上。在另一个梦里，则有满屋子的客人，包括 SC 在内。梦发生在2月15日、3月24日，超过一个月之后，罗伯醒来，走进浴室，却突然晕倒在莲蓬头前面的地板上。在同一天，我们的客人比平常2周时间内的访客还多。当我试图照顾罗伯时，他感染了一种特别严重的病毒。客人仍陆续到达， SC 也在客人之中。8年间，我们只见过他2次。如果那个梦没写在我的笔记簿里，而且梦与实际事件的相似性没有因为事件都发生在同一天而更加强化，我永远也不会觉察到这个关联。